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阿根廷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炼20年我对师父只有感恩，作者阿根廷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9日。尊敬的师父您好，同修们好，我来自阿根廷北部的卡塔马卡省，是这里原住民土著的后代，今年69岁。下面是我得法和修炼大法后的一些心得体会。一、得法前的奇遇。我是从2003年开始修炼的，当我找到大法时，我正在练另外的法门，在那个法门的一次会议上，有一个人走过来，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并说，给我打电话，我有事情要告诉你。就在那一刻，我有了一个想法，我想我必须做出改变，我内心深处有东西说，我应该做出改变。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从一列火车上下来，又上了另一列火车，在另一列火车上有成百上千人，儿童、年轻人、成年人和老年人，但最重要的是许多年轻人，他们拿着行李箱冲上去，带着我前进。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决定把另一法门的所有雕像、书和那法门的东西都扔掉。我还没有和那个人谈过，但内心知道有事情要发生。第二天，我赶紧给这个人打了电话，我们见了面，这个人告诉我法轮大法，然后我们一起看了9天讲法，练了功，并阅读了转法轮，但是这个人还是放不下其他法门，没有继续修下去，只是和别人分享法轮大法。我看到了一个生动的景象，我以前崇敬的各种法门的圣人都围绕着我，他们很庞大，比山还大，他们来找我。在那一刻，我拒绝了他们所有人，我很坚定，于是他们都开始缩小，他们缩小到山后面的一个小点。放弃所有这些东西，有助于我明白了什么是大法，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寻找正道的过程中，我一直在修炼许多偏离正道的东西，我就是这样开始修炼大法的。自从我来到这里，我就一直保持着正念修炼大法的状态。二、学练大法，我的病痛消失了。当时我们没有印刷的书，就用复印件，我也没有 MP3 播放器练功，由于没有音乐，我用一张纸写下了每套功法开始时的口令，我数着手臂的动作来保证动作正确，我盘腿动作仍不准确，打坐时我用手表计算时间。当时我的身体很糟糕，患有各种疾病，由于肠道溃疡，医生给我开了终生要服的药，由于脊椎错位，我几乎不能走路，我还经常出血，但当我开始学大法和练功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有一天我想，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做脊椎矫正了，他们也没有再给我注射药物了，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给我吃过止痛药，我的脊椎也没有再错位，虽然我仍然继续消各种病液，但大部分病业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三、读转法轮，我学会了读书认字。由于我识字不多，没上过多少学，读书速度很慢，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所以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读完转法轮。即便如此，每当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打开书，师父就会回答我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得到了一个 MP3， 听师父的讲法对我的提高和对我对法的理解有很大帮助。基本上因为读转法轮，我学会了读书认字。四、情欲的考验。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套房子， 但我去卡达马卡照顾我的父亲已经有十多年了。不久之后，我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同修取得了联系，我往返两地为新学员带资料。在我父亲去世后，我决定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居住，因为我意识到单靠我自己是无法精进的。这个过程中，我能够看到许多对情和对物质的执着，但渐渐的，我放下了一切。在整个过程中，我经历了许多考验，但最重要的是情欲的考验。无论是在梦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考验都出现了很长时间。有几次他们来找我，想与我发生婚外关系，但我总是拒绝。我以为因为我年纪大了就会放弃这些东西，虽然大体上是这样，但很多时候我还得经历这种考验，因为这些考验几乎不再出现，而且更容易看到。五，经历两次险境，大法师父保护，安然无恙。几年前，我在一个地方工作，晚上六点开始工作，凌晨两三点下班，要等两至三个小时才有公交车。在公交车站没有什么遮挡物，冬天非常冷，所以我决定买一辆摩托车。当时我还在学习驾驶它。有一天，当我下班回来时，我闯了红灯，一辆公交车也从另一边高速驶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试图停下车，但摩托车没有反应。我并没有害怕，唯一想到的是说法轮大法好。就在我无法避免要与公交车发生致命的碰撞的时候，公交车从我面前驶了过去。我到了公交车后面，完好无损。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谢谢师父。大约十年后，我记得那一幕，当我要撞车的那一刻，我的摩托车的速度突然放慢了，仿佛进入了另一个空间，感觉自己悬浮在空中，从而让那辆巴士有时间在我面前驶过。我明白在那一刻师父是如何保护我的，因为我还不应该死。那件事发生一年后，一天我在很大的风雨中骑摩托车回家，路途颠簸，我骑车时睡着了，摩托车被撞倒了，我飞出去几米远，胳膊膝盖着地，摔在人行道上。我可以感觉到我胳膊上的骨头是怎么断的。我平时动作很慢很重，根本起不来，但这次我几乎没有摔倒，就像有弹簧一样，我马上跳起来，站起来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胳膊和膝盖在流血，我感觉血在流，胳膊很疼。我走进摩托车想把它扶起来，看到摩托车已经熄火，但钥匙还在车上。我想怎么会熄火了呢？如果要熄火就必须转动钥匙。我启动了摩托，它运行正常。我捡起一些掉落的东西，然后骑上了摩托车。我没有检查自己，也没有脱掉雨衣，我仍然感觉到血顺着我的腿和胳膊往下流。回到家后，我小心翼翼地脱下所有衣服查看，我只看到胳膊肘上有一道划痕，膝盖上还有一小道划痕，其他什么也没有，雨衣甚至没有破损，我完全没事。六，拒绝让我远离大法的诱惑。在许多场合出现了让我远离大法、放弃修炼的诱惑，但我从未屈服，因为我认为这些诱惑毫无意义。我的家庭是来自北方的原住民的后代，我的家乡非常小，每个人都知道谁是谁。原住民社区非常强大，有一个完整的组织，其中有一个酋长，他本应该领导和指导社区，但今天这个角色只是为了获得不适当的权力和财富。很长时间以来，家乡的酋长就在找我，坚持要我担任他的职务，因为实际上由于我的血统，担任这个职务是合法的。他告诉我，如果我接受这个职位，我将从政府那里得到巨大的利益、金钱和土地，但被我拒绝了。修炼大法后，这位酋长再次找到我，坚持要求我担任他的职位。我拒绝了他，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巨大的发着光的形象从天空中向我走来，想把我带走。我拒绝了，那个巨大的散发着光芒的生命立刻就跑了。我已经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内容，看到什么别的门派中的觉者也不动心，就在一门中修，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几天后，当我再次见到酋长时，我和社区的萨满在一起，他不想见我，他对我很生气，带着嫉妒和抵触。我意识到我在梦中看到的那个生命是萨满的法门，萨满对我的愤怒是因为我拒绝跟随他，而选择了法轮大法修炼。从那时起，他们就没有再来找过我。拒绝那些物质利益，我一秒钟都不后悔。我通过大法修炼和师父的教诲获得的东西绝对是无价的。七，正实大法。我一直努力参加正实大法的项目或讲真相活动，如发放真相杂志，发放大纪元报纸，去中国城或大使馆舒展讲真相等，但也有很多时候我懈怠了，没有学法，想好吧，我明天继续，或明天我就读完。当想起来学法的时候，已经离道甚远了。感谢协调人和同修们，总是有人细心了解我的修炼情况，问你好吗，你在做什么，你能帮助这个活动或项目吗。我马上就清醒了，把自己的东西放下，去做正实法的事情。长期以来，我对法理解不好，因为我的业力阻止我理解法。由于学法不足，因为我读得很慢，以前我读着读着就睡着了，但我坚持了下来，一直在法中，一直努力按照对法的理解去做。我记得在一次神运推广中，我正在家里修车，一位同修叫我去帮忙，我就放下手中的一切去了，因为我知道那更重要。还有一次，同修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给一些神运工作人员理发，我马上就答应了，尽管我的理发工具在前段时间都丢了，我只有一把质量很差的理发剪刀，并不专业，我还是去了，结果还挺好。这些经历一次次促使我继续向前，我从未想过要放弃大法，但如果不学法，就会慢慢疏远放松，不经意间就会停止修炼。结语，我非常感谢师父和所有的同修们为我提供了这么好的修炼环境，感谢他们一直关心我的修炼状态，并始终让我这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69岁的老人得以用自认很少的技能来帮助正实法。师父为我今生得法所做的安排是完美的，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对师父的无限慈悲的感激之情。感谢师父的救度，感谢师父让我完成我的誓言，师父为我做的一切是无价的，我将继续这样下去，兼修大法，直到最后。
请听2022年阿根廷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我的大道无形的修炼之路》，作者阿根廷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住在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约20公里的一座城市。我的职业是一名心理学家。我的工作是试图帮助普通人缓解各种痛苦。在从事我的职业时，我注意到许多痛苦的根源是恐惧。随着在法轮大法中修炼，我理解到人有身体就会有痛苦，而人心业力就是痛苦的根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嘛，到哪一天要得病，到哪一天要遇到什么麻烦事，到哪一天说不定就得精神病，或者是一命呜呼了。常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学员跟我交流时说，人没有了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正的价值观，也就得不到高层生命的帮助。人迷失了，如果他们没有金钱、爱情、名誉，他们就会感到空虚和痛苦，他们不能满足于他们所拥有的。许多人把这些东西奉为神明。同修的这番话让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末法不只是指佛教末法，而是人类社会没有维持道德的心法约束了。在心理辅导中，病人谈起他们的苦难时，我总是尽量用我从学练大法中理解到的法理给他们讲。当我在法上的时候，思路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当我用我理解的大法的法理跟病人谈时，他们很震惊，一听就解开了他们的痛苦，让他们知道如何做个好人，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他们总是很感激，并牢牢记住这些话，因为他们不时会在我们以后的谈话中回顾这些话。随着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我的工作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在工作时的经历。我有一个病人，他时常有莫名的恐惧，他说他很害怕，因为他有预感，或在梦中看到的东西后来经常成真。起初我从理性的角度研究他的痛苦，他的逻辑性很好，但是总是有些东西阻止了这个人解开他的痛苦，停止恐惧。很明显，他的天目是开的，所见所闻让他感到恐惧，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他还说，他不像常人那样去追求物质利益，那样做很可怜。他说的话听上去很耳熟。当他说常人这个词时，我清楚地明白，我一直以来试图帮助他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我必须从法上去讲。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他做了一个非常生动、非常美丽的梦。然而，同时也有黑暗的一面，就像是黑胶唱片背面常说的 B 面。他说那个梦里有水化作的彩山，一切都妙不可言，美不胜收。他正像诺亚一样在那些水域里行走。他和一个朋友一起游览了一些类似于七种颜色的山。他从一侧进入，从另一侧离开。他们看到了一场精彩的表演，那是一场东方芭蕾舞，舞蹈演员穿着淡蓝色、黄色或橙色的服装，演出非常精彩。他也看到了有黑色的人虐待舞蹈演员。演出的故事中提到一本书，那本书解释了那里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他很想得到这本书，但他没有钱，他感到非常痛苦。在那一刻，虽然我知道答案是什么，我还是问了他这本书是什么颜色的。他回答说，蓝色或浅蓝色。我说，那你得看转法轮，你梦到的舞蹈团是神韵，中共在迫害他们的信仰，那本书里有人生所有问题的答案，还有你一直在寻找的所有答案。 那本书在网上免费提供。如果你想要印刷版的，我可以联系当地法轮大法协会的人，他们会提供。他那因无法得到这本书而感到的痛苦的表情变成了惊讶的表情，泪流满面，兴奋而如释重负地说，我不敢相信你会告诉我这个。因为他的抽泣声使他的话语断断续续。他说，我要那本书，我要看。我给他发了书的照片，法轮大法官方网站的链接，PDF 版的书，神韵官方网站链接和带有干净世界二维码的卡片照片。他非常感谢我提供这些材料和信息，并告诉我这本书很漂亮，那个演出和他梦中的一模一样。他很期待神韵来阿根廷时能看到演出。我深深感受到大法的伟大，师父对每位有缘的众生的慈悲。我从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超自然体验的一部分，更不要说在我的工作中了，这好像是很遥远的事，可是奇迹就是这样发生了。一，从法上看心理学职业。在和同修交流时，让我觉得心理学和我们在修炼路上学到的东西是相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止一次问自己是否必须继续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工作，我甚至寻找其他类型的工作。通过与当地的同修交流，特别是一位同修的问题让我反省。他问换一份工作是否能让我有今天的时间做好大法的事情。我认为应该继续做我的心理学工作，我不再找其他与心理学无关的工作。在这过程中，也让我看到并放下了想做某些事情而不愿做其他工作的执着。我也在悟，向内找，看我对常人讲法轮功超常的法理对不对。我想，只要我从法上讲，讲道理，就没有问题。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可以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的生活方式去修炼，只要师父说他是可以的，你们就尽管去按照常人的生活方式去做，因为你们的路就是这样走的，人就得用这样的方式得度。师父的法告诉我，不管做什么事，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心摆正，这是我们能够从修炼者的角度思考、说话和工作。师父也让我知道了什么环境都是修炼的地方。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很多学员只知道练功学法是修炼，是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我想我必须在这里做好心理学家的工作。修读研究生课程的时候，让我能够在学术和研究领域向有缘人讲清真相。有的同事有兴趣，他们感谢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并为他们提供了信息和真相资料，但也有不听的。这时我悟到，至少有两方面是我必须要注意的。一是我要像大法中说的那样，我要提高我的心性。另一个方面是我要启迪他们的佛性。我想到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师父说，如果你真的发自善心，没有任何个人的观念掺在里面，你讲出的话真的会感动人。 我看到许多其他心理学专业人士相信灵性，他们努力寻找他们所研究的理论中找不到的答案，并等待知道正确的道路。二，修口。我发现当我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时，事情就很顺利。反之，如果我不在法上，事情就不顺，并带来不好的后果。自己因为没有做到修口，没有及时看清救度众生工作的重要性，我曾有过非常可怕的教训。一次，一位患者在一周前无故取消了他的预约。在下一次的诊疗中，他说他不会继续咨询，因为他对我说的话感到不舒服。他发现我说话的方式很伤人，这几天一直折磨着他。我心想，惭愧啊，我是练功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应该说的用法来衡量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就没有问题。我深感遗憾，我没有做好我应该做的，没有下一次可以弥补。时间不等人，有些事情没做好就没有机会了。我也意识到自己没有修口，还在继续伤害身边的好几个人，甚至还影响了一位同修。我可以看到我做错了什么，但并非在每种情况下我都能有机会挽回损失。我发现当我认为对方错了，我的表达方式可能会变成一种毫不掩饰的伤人的或赤裸裸的讽刺，又使它变成了残酷的嘲弄。最糟糕的是我在不知不觉中做了这件事。我认为我看事情是敏锐的，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我只是看事情是否合理和真实。我认为我很能干，很优秀，我的特点是对不理性的人没有耐心。我应该先看自己，然后看我是否应该说以及如何说。我指出别人的不足，我必须回头看看自己有什么问题。我必须在一举一动中首先为他人着想，即使是在小事上。我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好好的学法，注重修炼。现在我明白了，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没有关系，因为我的一生都是师父精心安排的，是为了我们的提高。我体悟到，即使在我还不认识大法，师父就已经在我身边保护着我的生命，这一切都是为了今天我可以成为大法弟子的一员。在大道无形的修炼道路上，我有责任好好的走好每一天，直到最后一天。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如有理解不正确的地方，谢谢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